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前天所说啊。前天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要为这个末世一切众生啊，修三摩提啊，求大圣者，从于凡夫中大涅槃啊，贤示无上正修行路。这个我们在听经闻法，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因为听久了以后，一直走到细微处，忘了他的主轴精神。就像我常讲的，就是《金刚经》一结束，整个完了，他其实就在回答须菩提的那一个开头问的：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云何啊？住云何相互起心？就是这个嘛。就是你发菩提心的人，那你如何住？如何相互起心？就是这个关键。那你如果听完就落到枝末去，到最后你却不知道你一个发菩提心的应该迎合住迎合相互起心，整个他的精神就是要点出这个东西来，但我们画来画去整个精神不见了。所以我才上周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这个课完了，我们就应该来问楞严经在讲什么。你枝末可以忘掉，不要说你忘，我讲过我就差不多忘光了，因为比较不是记那么细微的地方。哦，就像你算完算数，当然有的人记忆特别行，他可以记，但我觉得最重要是如何你去会通。好，那所以说你今天在听一个东西，你不要在枝末上一直绕，绕到最后最核心的精神竟然没掌握。那这样就不要说你可以依他而修行了嘛，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就谈说从于凡夫开始，那凡夫当然这个凡夫里面有几类凡夫，因什么而颠倒烦恼，是不是要说出原因来？其实楞严经里面跟唯识是不是很像？当然中观就是很原则性的提出，即便他在当然如果以大智论的广行，他也谈得很细，但他对一个这种中间的更细微的心心所所有的造作世界的案例的描述也有，但不像唯识谈的那么样的周全。为什么？因为他的重点各有所应的机，不会偏啦，其实多少广略不同啦，但因为四圣谛表达的会应机而显现不一样，但在描述上让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能表达现前我们所缘虑到的境界加以说明的，在唯识尤其在楞严经里面也谈得非常的细。这个让我们对现前为什么法，我讲说法住智啊，法为何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理解，而这个理解还要顺一切佛法根源。就是说我今天不是纯粹只是站在类似科学去了解所以然，我们还可以用佛法的这个最根源的地方，比如说这里面谈到众生世界二颠倒因， 他为什么有这些众生，有这个世界，乃至他昧于什么而产生的颠倒，说出原因。所以这个法则一直贯穿在对身心世间的解释，这个法则乃至也贯穿在什么修道的过程，等于是这样的缘起道理啊。总的来讲，就是这个缘起道理贯在哪里？贯在苦集灭道。你必须要从缘起的角度来谈苦集，从缘起的角度来谈灭根道，前后大它是贯穿的，是不是？所以我说四圣谛是不是足以包含一切？本来就是如此，只是你谈的深跟浅。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未来我们在说法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是不是？你可能在某个场合里面偏苦而说，但你的脑袋是四谛哦。你谈苦的时候不能把其他三个把它拿掉，是不是？当你在描述苦的时候，其实也在暗示着如何出苦嘛。它都会结在一块的，因为它是见智无间，说有偏重，但它是整个缘起道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谈苦，会谈浅的苦，乃至谈到行苦，也是应机而说嘛，应世间的一些粗浅相而说嘛。所以你在理解是不是都是一个整个完整的？因此你也可以看人开出次第来啊，你不要每次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那一个死读书的那一套、啊、硬贴在那个，每次就是标准答案型的，人家问这个，因为你听过就答这个，很硬。这个硬啊，有时候会让人家失去智慧啊，不但自己执着，你虽然讲的是佛法，但却是执着，也不容易启发别人的正智啊，真实智慧，真正的智慧啊。好，那我们前面也谈到说，这两个这个颠倒因最主要是什么？好，我们前面讲就是性相空寂，但众生虚妄痕迹，是不是？所以如果用，因为这个词楞严经的词比较抽象、哦、那个词有时候、理解上会有点大约意思啦，所以因此解读的人很多种，因为用词比较含糊一点，说实在的，所以这个含糊一点会让人家经常有时候似懂非懂，就抓得不是很精准的感觉。那你如果以无量义经的解释，就是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这不一下众生虚妄痕迹，就是这样嘛、啊、痕迹哪里？性相空寂的，你跑出慈跟鼻德跟思，就跑出这个来的嘛。啊，这个德思就是我们这里讲到什么你看到、我们看219页，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啊，因明发性。这个因明发性啊，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妄明啊？其实因明发性也可以因，我们是因这个性相空寂。我们现在这个颠倒心，其实本身也性相空寂，但就是昧于这个最根源的虚妄痕迹，所以这个变成妄觉，本来是本觉，是不是？但他就自己在天，而且无始以来，所以因明发性以后啊，性妄见生，由这个本质的颠倒啊，这个根源的无始无明一开始，性妄，这是一切妄之根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修般若，就是要找回源头处了。我们对治知末的这个妄，其实是作为资粮，准备去见最根源的无明。这就是般若经的重点。般若经一直在强调的是那最根源的地方。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懂啊，才能为我们现在修行的每一块每一块啊定位好，又能尊重他眼前基于某种因缘所安立的，对，那同时也不会滞留在这个阶段，好，也不会滞留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既有次第，我们既能分别分别每一个阶段的一个，每一个楼梯的意义在哪里？第一梯、第二梯、第三梯的每一个楼梯的意义在哪里？但却不会停留在每一梯，因为它有整个次第关系，有这个次第的观念，但不会说望着就近，忽略了它的善巧，懂吗？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始终都有这一份的这种这个心啊，我们了解整个结构，但会尊重每个因果，而且在尊重每个因果的时候，有时候为众生浅说，但背后是究竟义。佛说不了义的时候，难道他自己内心是不了义？不，他还是了义，只是众生没办法，所以他还是以了义心说不了义法。我们自己要很清楚，不然每次啊，就是套的，听习惯了，学久了，这件事情就用这一套套上去，很僵硬的、啊，哎，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法。好，这个根源的颠倒。所以过去我一直在举那个例子，在佛陀时代，他们只是了解的此生彼生就证阿罗汉了，根源。当然从阿罗汉来讲未必根源啊，但我们就说解脱生死，阿罗汉来讲啊，就一般凡夫他已经出三界了，他是根源。你看多少弟子就在活的一切就一个问答当中，最重要是这个关键的觉悟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其他的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就是为了圆满这个无漏，就为了要觉悟它啊。所以信望见身，从毕竟无成究竟有。好，这下就来了。你一颠倒以后啊，就自己编，而且编的还不是次第哦。我们一生出来就像做梦啊，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先在梦中画房子、画空间，然后把人画出来？不是，一口气妄想一展现，绵绵密密。这绵绵密词让它词。此生彼生，彼生此生，此生彼生，所有相互成就，所以它形成一个绵绵密密的毫无空隙的执着啊。就像我为什么存在，他说的啊，嘿，他为什么存在，他说的啊，啊，这个为什么存在，我说的啊，你看二肯定一，三肯定二，哇，好像很有理由。到最后啊，绕到最后，原来最后的十是由一来肯定。那我讲就叫诈骗集团，没有一块真，都互相拱起来，而且还不是一对一，是一个形成互相的结构。我们的设法是不是会滋润我们的受想行识？我们的受的执着会不会成就其他四蕴的安立？会。所以你要不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缘起的通透啊，你舍这个就这个，舍这个就这个，跑来跑去啊，跑不开来啊。你乃至到最后，那我把它灭掉，嘿，要还有一个能灭所灭啊。好，你看觉所觉空，空所空灭，到最后还一层一层，那人家那个坏习惯啊，他会留个尾巴的，所以要层层脱落啊， 你能不能想象啊，修行到最后对面对自己是很绝情的哦。我很早就一毫不立，当然这个一毫不立，你说那我不立不立，讲是一个意思，你不要在一毫不立里面另另取。这个很早我就讲说一毫不立，所以修行走到细微处是一个非常勇敢断然的，这中间没有人情的问题啊。对外有人情，对自己没有人情，对法没有人情，对就对，错就错，就这样一回事。就是说我不是举那个，我已经舍掉99，你留个一给我好不好？你不要那么绝情。问题你99就在旁边啊，因为这一跟非一啊，99就属于非一啊。看似一一个，99很多，但讲起来就是两边而已嘛。一个一非一，所以你只要一留着，非一就旁边留着了。这中间不是我不通人情，我不想包容，因为一旦包容全错。所以在生死这条路里面啊，修行走到最后是就看你是不是个料子。讲人情的就继续轮回，我说实在的，你就会苟且偷生哦，这不容易哦。面对到最后那个要全舍，会有恐怖哦。所以你在现在身体好好，想要观察，那我们为什么会关得非常可以？因为你边关边直率，还没问题，非常安全的。反正关归关，一切空，待会就可以喝咖啡了哦，那有什么影响？一点都不会怕。如果你实质用实质心，你就不一样了。你用很真实的心，你如果不是对知见很纯熟，你就会恐怖了。那个原初的那个执着自我的心就会起来抗议的。我跟你玩玩，你还真的把我丢掉哦？你偶尔叫我出去逛街可以，你真的还把我舍掉？这不行，我要抗议，就这样了。那个细微处，所以。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个根源的问题，你也只有面对根源，中间斩钉截铁一毫不立，必须如此。为什么？假就是假，你连留个空都不行，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都必须要知见上认得很纯熟才下得了手啊。或者我觉得，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以我们现在，我有时候看看自己啊，我自己都很想打自己的嘴巴来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啊，我有自己清楚，他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虽有点点点慢慢认知，但我们是不是开始如梭行？这中间没有那种。很多的人情讨谈，所以对外我们可以尊重，施以众生种种慈悲，哈，因为众生的因缘，对内没什么好谈，所以那个锐利的眼光是毫不留情的看到底。但问题，如果心智弱的人哈，一直这样要求，他会疯掉，因为他不敢。他还不堪这么把自己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哎，这要心智够猛，啊，而且必须要法认得很清楚，才能断然，啊，所以我就讲说，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也别扭，那也别扭，你就哇，这路可远了，对不对？你还在做垃圾回收的，我们的，是不是？这也要那样，哎呀，哇，这下麻烦了，这生死大事，你连这个都放不下，是不是？如果我们从最根源处再反观我们现在所挂碍的，你就知道那个距离是何等遥远。问题现在我们先连这个认知都还不一定有啊，何况你升起这个气魄准备丢？好，所以我说讲说，我们现在没办法丢，但心里有数。 这个要知道，这样不行。这一点我觉得还有点自己还赞叹一点点。其实那时候师父鼓励我出家的时候啊，我也正在很快乐的时候，各方面都还蛮如意的时候。可是，一接触佛法，我其实心里有数。有一次，师父说你要出家，以后会怎么样啊？我说：“哎呀，我那时候怎么开始学佛，就叫我出家？”可是我回答是：其实那时候因为师父有传法，我也在看呢。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如果不舍，难以成就。但我这个舍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哦，我这个舍不是出家这个舍嘞。所以后来我特别对布施舍这个意思，舍舍之又舍。啊，就是谈波罗蜜啊，就是舍尽的意思啊，舍到无舍可舍。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所以出家那时候，其实我虽然怎么一下叫我出家，可是在法上的认知并不排斥了，因为我有这样道业才成。那时候我有这样的体会。唯有舍尽一切，如果舍尽一切，家当然舍了，这就不用再说了。所以那时候有这种体会，所以我说我学皈依十个月后，我就发愿出家了。这种感受，因为我不然，我之前把佛教我就不喜欢，从小就有信仰，后来慢慢我认为我不靠信仰。到了佛学佛以后，我才说它是觉悟的教育，这时候我就全然接受了。如果要信仰，那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很早就把它当作觉悟的教育了。那这样我们才心才通透。我说叫我去迷，为什么要迷呢？你要给我个理由。无缘无故把我的理性放在一边，叫我去信，不要。好，它是觉悟的。所以这个根源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学佛当中，你能不能将你所学透到里层去，或者说你学多这一层却不去照见，是不是？你不知道在这条生死路当中，你所攀缘的一切都是虚妄颠倒呢，还有什么好留情的？别人留情你，你还真的留；别人可怜你，你还真的可怜自己啊。没有，别人可怜是他慈悲，我不保留。你不要处处寻求人家的安慰肯定的，这不叫乞丐吗？是吧？不是。所以我说这一条路啊，好，这一条路我不是念给人家，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等于是一切法无所住，这个意思，这才叫出嘛，这才叫出。所以我说，真正出家的气魄，也非一般人可以随便的。好，持有所有非啊，持有所有，这个叫彼此非因所因住所住相啊，就是。这个持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啊，这个都没了无根本，所有都是相互安立起来的。你为什么有色啊？你为什么有？因为有受啊。其实色真的是你的成长因吗？不是啊，那最多是你在止而已。互为执因啊，相互成长。所以我们依托说，哎呀，这是因，所以我生这个果。这中间所有东西，你所依托的本不可得嘞。结果你竟然依托一个不可得而妄想所生的尽，而长养你下一个法出来，是这样。那你包括你所执着的也是如此。其实了无根本，本啊。 焚持无助啊，那这切建立事前及助众生，这个是最根源的。所以我们经常举那个阿含经讲，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那就你看吧，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是度什么众生？就度你的染着缠绵了，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度化众生还执众生，你自己又掉入染着缠绵，你还不是又掉下去了？所以他如何让你觉悟而不再染着缠绵，或者离开这个染着缠绵，没别的众生啊，无另外有别的众生，或者一个众生在染着色受想行识，没有色受想行识就是众生，没另外的众生，这些烦恼颠倒叫做众生，没有另外一个众生。所以我们叫度化众生。什么叫度化众生？有所觉悟最好度众生啊。因为你如果开始觉悟的时候，这个染着缠绵心叶落的时候，那个众生习性是不是就变薄了？是不是如此？好，迷本原名啊，是身虚妄啊，妄性无体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妄性是依什么因明发性的啊，是不是？依这个性相空寂，依以本觉而发出的东西，以本来是本不可得的，你列出来印出来啊，你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出来是不是同样本身还是不可得？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尘垢污染的真如，那是方便说嘛。我常讲说，哪有真如体，哪有不是空洞的意思哦。我讲的真如是一切法的实相，所以包括尘垢本身是不是也是性相空寂？一切诸法性相空寂，何来空？还有尘垢，就算尘垢也性相空寂，性相空寂染生性相空寂，染来染去染哪里？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心，染来染去。所以现在道理都是用佛法，就像阿难的心生种种法生，结果他又掉入心跟法。那我们现在讲说一切本来极净，结果弄到最后竟然有尘垢染入真如，对啊，绕了老半天你不又滚回来，是不是？很多人绕到老半天你不知道啊，还没呢，往细看啊，偷偷都藏着。那内行人你看那朵朵都不打草惊蛇，好了没？好了哈，一次滴就叫起来了。为什么？直接抓你直的地方。你外面摆得很庄严，你要知道啊。像我们在画那个，有一种图就是迷宫啊，那个我们也会用一条线啊，就一直绕，其实就那一条线嘛，你就看那一条线就知道了。他再怎么迷，你就不要迷在他那个，你就看他那一条线怎么走，他就是一条线而已，你就会走到了。哎，所以抓到根源，就能看到他的根本，找到出路。所以为什么抓一根就好了？哎，好，这个虚妄性本身妄性无体。啊，非有所依，那纯粹是颠倒。所以这个妄性啊，我们不要，包括我们这个无明，为什么讲无无明？就是这个无始来的颠倒，它依什么？就纯粹颠倒而已，它并不是依着实际的东西在颠倒，它并没有一个让它真正可以颠倒的理由，它的颠倒是没理由的。没错，有依他起作于他执着，但依他起没有告诉他要执着的，自己在众缘依他起当中要执着，你不能怪依他起啊，是不是？并没有世间有一法让你可以作为理由说执他为有，没有，这纯粹就是你颠倒妄想啊，非有所依啊，将欲复真，欲真矣啊，非真真如。哇啊，这下又跑来了。第一个，他无中生有，已经搞一趟了。 结果你现在又要把这个妄想啊，因为性相空寂它执着了，是不是就一个错？结果你现在又把这个错当真的在，那不是错两层？是不是？什么叫做妄想？就是迷以实相嘛。啊，结果你现在你就反观诸法就好了，对不对？结果他现在把这个妄想当真，要去反护他。这妄想，你看他讲妄心无体啊，你妄心无体，把它当作有体，那不是妄上加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修了老半天，你看，有时候修得很精进啊，其实你也只要稍微休息就好。修得很精进，结果楞严经讲歇歇，问题你不会歇，你这个生下来就劳碌命，歇不来，继续忙吧。你那种习性歇不来，我们会自己去懒惰，那找休息的时间，你何必那么麻烦？所以如果越了解这个道理，都有去想那种不是把世间事全部顿舍，到最后会讲说，我真想一下绝了这一切真相，我不要做劳碌的追逐，而不是一味的掉入到劳累当中想歇的这样，而是我现在不是那个很苦啊，我想得乐，而是要舍掉那个辛苦，要止息这一份造作追逐，这一份颠倒。所以那整个心到最后的目标放的不是前面的苦苦坏苦，是看那个辛苦，我几时得得心里的安歇。因为他知道问题在这里是歇不来啊，你试看看，你歇来歇去，就我就讲说他就一直到哦，歇这边转那边，他们很赖皮的。你后来发觉，你真想做你自己，你几时乖一点？他不听你的，这是你的习惯。你转这边，舍左边，执右边，舍右边，执左边，舍上执下，舍下执上。你心里看，都是持笔，持笔，持笔。那个心跳不开来的，那个死性难改啊！你才知道，你有时候你这教不会，你才是的。你不觉得你只是没看到，你或者你那个心性啊，其实要不是达到彻底。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描述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你给自己一点保留，一点保留啊，你很难有所突破。第一个，你的知见必须要看得非常正确，而你下手必须非常断然。这叫出家，这叫出家。哎，有这个心，你就堪为出家人，否则的话，别别扭扭啊！哦，阿弥陀佛！你如果发觉连这个你都要处理，你像，你会看到那个垃圾一堆，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从何清理，到最后怎么办？一堆怎么清？放火烧了不就好？你不要烧我家，哎。你咚，你还全部让它没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单念无常？为什么会用生死、用死念死无常来讲修行？你死不下，一死不是全没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好牵挂的？所以我要讲说，如果在临终你还要牵挂，你就想，哎呀，死性不改哦。记得我这句话，你以后你就在，你就不要写什么字，你就写我死性不改，你写大字就贴在你的佛堂，不用了，死性不改，你就这样写就好了。讲那么一大堆没什么用，就死性不改。你就算赖赖赖，怎么讲都赖不了。你就算修到最后，你要不看到这一点，你信不信你还是在执？ 现在就是在锻炼了。你看你平常要注意舍离一切，要想真的，设想自己现在就像是这样。这不悲观，这是在练习你对世间有没有那份贪爱的执着。或者说想东想西，就看出我们的气魄如何了，是吧？所以一发起这个心，你就知道那个空间啊，没有出格的见地，你就框框在那里，而且还是小盒子，小盒子。有人啊，胸无大志，只要把他的桌面弄干净，整天就是要擦桌子，有感觉。我说阿弥陀佛，你的净土就这一块，没什么好想的，就是守着他的家园，守着他的家庭，守着他的身体，守着那一小块，什么他都看不到了。好，欲真以非真，真如性啊。啊，非真求富啊，啊，晚成非相，这下就又来了。你应该要了解源头啊，所以当我们有我执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去断这个我？那问题我不能断啊，因为我就从来没有啊，所以它不是断我，是断为什么你如何执？性相空其处，你如何执有，而不是去断我？这个我本身也是性相空其，你不要再想要去转它。你一转它，不是又掉入这种反复当中吗？是不是？它当下生灭处就不生不灭的嘛。无蕴处，其实是不是性相空其？所以只要你照见就好。你不要想要去扭转它啊，所以我们讲说转世成智也不过就是了解这个唯识性啊，并不是要刻意怎么去转它嘛。啊，晚成非相，非身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啊，一了非身的就生了，非住的住了啊，非心的心呢，非法的全部出来了。那这个根源愚痴啊，你扫不完了、啊。所以我不是讲说这个始作俑者要不改啊，你光在那个生住意灭怎么怎么弄啊，都浪费时间。懂吧？你何必这么辛苦的修？你即便颠倒轮回他都没改其性。你就要回头。我就要顺你一根路。看到真相就解决，所有世间法没有这一条路，是不是？唯有佛法。所以我说佛法的妙在哪里？他讲的一切符合事实，而且在说明事实的时候，同时把如何觉悟的路也说出来，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价值啊！所以他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他就是切记，他是一。不像一位其他宗教不断的信仰，他说出的解脱的要领，而你就要顺着他。哎，辗转发生，生力发明了 这份妄想的冲动力啊，造作力出来，一发挥作用啊，一滚动起来啊，心已成业啊，不断造作就一股力量，对不对？像我们有时候情绪是不是一直酝酿酝酿酝酿到最后，哎，就撑起来了，是不是就一直酝酿？它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在那里发动，然后形成业力，就造作力啊，造作一种哦，比如说我们蓄积的那个烦恼力啊，那个烦恼力越来越有力量，会造作，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本来对一个东西不喜欢，后来一直看。越看越看，看到就喜欢了，喜欢了就想要，是不是？你不断熏习，不是吗？啊，这个好啊，你本来就看的外向很好，旁边就不错，另外说难得，我有一个，腾就拿了，就弹上去了，那一直灌溉到你那个心就舍不开了。 好，就是直接不要看，做梦都在想，会这样啊？为什么？你现在最根源的东西，你这样子，当然你没犯啊，这就他有清净功德了。问题他跳不开，因为他本质认定他，本质认定他的时候，我不讲，我常讲说，当你觉得他可爱，就爱了啦。你觉得可爱就爱了，只是你没去照做。但你说他可爱就爱了，啊，只要他是觉得可爱，你爱了就是危险了，对不对？境界相出来了，境界相出来，那个心就，所以后来我们变成先在戒法上防止照做，然后一路上到最后，重点是看他不可爱。没有可爱法可取，这个才是拔起根源嘛。熏与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啊，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好，因业啊，那同业相感是不是就是聚集嘛？那个同是什么同？那个同很多同的法喽。你这个同在哪里？色法相同，对不对？那如果分有情 无情的话，五蕴是不是又同？对不对？是有情分一边，无情分边，有情里面又很种种心所分一边，六根本烦恼，你看它还可以分呢。所以六根本烦恼衍生出20个随烦恼，那还不是从那里出来？走到后头是不是有分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是不是有分？但其实还不离开那里，是不是该分分其实会归一处，还不都一样？所以会有同业相感，可是你不要把那个同意又分开，它是一种对比意思，所以它会慢慢聚集一个相随顺的业力，所以相随顺的业力就会像我们同为人，望六其他五道，我们人是不是同业？人当中是不是又有别业？因为那里面对某一个别的人，他们那一块是不是同？你看我们同在这里，我们跟别人是不是别？但我们是不是同？但我们都是人，而且我们跟其他宗教，那我们是佛教，是不是同？佛教当中不同的宗门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同？同同同同到变成跑到金刚寺来，这个更同。那即便同，同到最后你个人是同自己的啊，我们不同。你同你的，我同我的，对不对？我们五蕴合在一块，这一块是我的同，你是你的五蕴，我的五蕴，不同不同啊。那五蕴还了又色受想行识又各个不同啊，其实同来同去看点在哪里，是不是依不同点分同意啊？那因有这样的因缘具足，因有感业啊，好，开始相灭相生。因为他从来都是怎么妄想，以缘起上妄想依颠倒，所以他的东西是没依的东西，没有真实依的东西就会生灭，所以就会相生相灭。所以我们直生、哦、不是讲法，你看他讲说法相如是，生如是法，因为就这样生如是法。法相如是，哈，住如啊，住如是法。这个时候就会忘，因为这样的生是这样的生，就我有生意，就会生另外一个认知。所以我见生直生，见灭啊直灭，对不对？然后我因生有灭，因灭有生，有这样的因缘我执着为生，这样的因缘执着为灭，对不对？然后又因为这样的灭而有这样的生，因为这样的生所以有这样的灭，你看可以绕多少圈呢？是不是？所以到最后变成相生相灭。好，因为相互成就，因缘落了灭掉，此灭彼灭，此生彼生，然后还有很多面相的来看，整个缘起当中面相无尽啊，所以形成了、就像万花筒 滚出五种，就是我说万花筒就里面才几个东西而已，绕绕绕，光那个几个镜片这样都绕出那么多样的花样，稍微组合不一样，稍微角度不一样，重重叠叠的那个镜子一组合出来，花样就不同，是不是？同样一颗，同样你就算这一颗都不要，整个那个东西不要动，就只要一颗角度稍微动一点点，整个就变了，是不是？那里面那个是装那个颜色的什么东西，那个素东西啊，那个很多颜色嘛。你就算同一堆，你不要动哦，你只要稍微震一下，有一个东西稍微角度一分出，结果就不一样。缘起，蝴蝶效应，对不对？好，我之前讲说，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伟人，好，那我跟他在街上碰到。如果那时候我抢先一步，他被车撞了，那后面这个故事全变了，对不对？因为我稍微差一点啊，他就撞到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后面全故事全变了。好，你看那个希特勒很会画画，他考艺术学院没上，他要是上了，问题就解决了，要怪就怪那个校长。这个校长说，如果早知道我一定录取他，就像那个佛陀硬把善心啊拉到僧团里面，他知道这个很恶啊，留在外头危险。他说到僧团会不会危害？会，但取其轻还是到僧团来。好，如果当初那个校长知道这个那么混的话，他校长都让他做，我不骗你，你不用考，我让你当校长。最多饿也饿这个学校而已。他的画画很漂亮啊，我有看到那个，当然也不做一个那个以他们的标准还不够，但以我们来看也很会画了啊。如果当初有个糖果让他吃，就不会那么饿。结果一这么一个差，就这么一个考试没录取，从此世界改变，蝴蝶效应哈。阿弥陀佛，你们这里也有没有希特勒的？有的话，住持让你打。好，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哦，从这里就开始种种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根源。那因为这样的相生相灭种种因缘在滚动的时候，就有种种众生之类出来。那在即便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差别，但它不就是这个根源吗？所以度化众生，即便有种种善巧不一样，但它汇通出是不是同一个？一样。好，我们这个讲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啊？前面不是众生颠倒？那世界颠倒，因有所有，分断妄生，由此借力，非因所因，无住所住，牵留不住，因此事成啊。其实跟那个他是，如果依唯识来讲，这个心颠倒是不是现出世间不一样？好，所以名为世界颠倒啊，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所有啊。啊，就像前面持有所有啊，这个本不该有，执着有能所，好，就分断妄生啊，就开始给一个每个法给一个，我们不是十八戒嘛，给他戒性，这个戒性就慢慢建立，就像那个砖块啊，一块一块就砌成了，啊，就像我们在梦中里面把这个墙。认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的梦中的世界像是不是就因为你妄想就分成有情物无情物，是不是我们在梦中是不是也有空间感，而这个空间感其实也是依我们的颠倒心安立无情物，而相对这边有情就在这里分出能所。好， 一个是根深，一个是气世间，就在这里出来了。所以分段妄生啊，这个因此借力啊，那不是这个我们才开始建构世间，非因所因，无住所住啊，牵留不住啊，所以形成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会不会一直变动？会，小世界很快变动，大世界很不容易变，因为它是众业共业众所成，所以它要它的变要慢慢变。哎，但如果它是个别比较零散的业，它要转就很快，所以个人别业很容易转。那所以有些我们要转共业，要共业转，众生共业，除非你有大威德，很大威德才能一个人凭一个人的智慧去要转众生的业，这个必须要非常大的威德，或者我们最容易转的就是自身的业。好，我们休息一下。